博罗霍夫话：中国嘅列宁主义外交政策经常涉及到使用代理人同埋秘密方法嚟到操纵人民，推进中共目标，收集情报，并对海外华人施加压力。中国喺过去十年中亦都加大咗全球宣传活动嘅力度，投资新媒体平台，力求对外国观众影响最大化。中国嘅统一战线工作同埋宣传专家已经将触角伸到去全球各个角落。佢补充到，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获国会授权就美中贸易与经济关系如何影响美国国家安全进行研究，提出报告并提供建议。听证会共同主席韦塞尔在讲到中共影响力的威胁时指出，中共在各类部门部署多重施加影响力的策略，来到推进它的利益，并压制与党国不一致的声音。韦塞尔说，中共这样做目的是在影响全球政策辩论的同时控制国家叙事。由于我们社会和机构的开放性，中共施加影响力的努力往往针对美国和我们的民主盟友。韦塞尔指出，了解中国在各个部门施加影响力活动的特点，对于维护美国价值观和建立民主对中国威权过度扩张的弹性的决策是必要的。韦塞尔指出，在对抗中国影响力的同时，我们必须小心保护中国人民的利益。韦塞尔引用了联邦调查局的仇恨犯罪统计数据，其中就包括了美国境内针对亚裔约746宗袭击事件。他说，仅仅在2020年1年就发生了249宗袭击亚裔的事件，这个是30年来的最高水平，这个是不可以接受的。韦塞尔指出，我们决不能允许我们应对中共政策及其对我国影响的努力成为火上加油的言论。长期以来，中共在全球施加影响力的活动一直是美国审查的对象，特别是自前总统特朗普执政以来，美中两国在贸易、人权和台湾地位等各种问题上的分歧日益恶化。拜登总统上台之后，这种紧张关系仍然在继续，在进一步限制中国获得关键技术的同时，拜登总统表示他寻求与中国竞争但不对抗。北京一直拒绝承认中国正在发动具有颠覆性的全球影响力的运动，尽管他们呼吁改善中美关系，但却不停地指责美国试图单方面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胡佛研究所研究员格伦·蒂弗特的证词亦都指出了中国如何寻求对外国学术界的干涉，并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他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自称列宁主义专政的科研大国。蒂弗特说，他拥有庞大的技术转移机器，致力于获取和转移基础研究，并确立未来军事与商业技术的主导地位。他的大学被纳入了国家五年计划，其中很多直接向军事和情报机构报告，这些部门的任务是要取代美国的实力。他的政府在这个星球上实行一些最密集的国家镇压、监视、审查和违反人权与研究道德的行动，他操纵我们建立知识的来源基础，无论是新冠病毒数据定是专利法律判决统计数据和过去研究的网上储库，他将监视投射到我们的大学和我们的安全空间，恐吓我们的学生，他对我们的机构和标准产生了腐蚀的作用。但蒂弗特说，来自中国的学生和学者参与我们的研究事业，都为美国带来了难以置信的好处，并使到我们变得更加强大。有一些人来到这里美国建立生活，他们成为美国公民并为我们国家做出贡献，他们结婚生仔，他们的小孩子是天生就是美国公民。蒂弗特指出，真正的困难是辨别风险和机遇，并在他们之间取得正确的平衡。他说，目前无论是美国政府定是研究机构都不具备这样做的数据或分析能力，我们是一个盲人来的。他说，但他表示，他主持的项目正在美国研究部门的很多利益相关者以及我们的盟友和合作伙伴之间努力工作，做到这一点。艾米丽·德拉布吕耶尔是专注于中国竞争方式对地缘政治影响的咨询公司地平线顾问集团联合创办人，他亦都是捍卫民主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 他在對中共國際產業影響力的運動作證中表示，中共建立並利用與主要國際經濟和金融參與者的聯繫來到影響政府的決策，這是北京更大工業攻勢的一部分。這種攻勢就是要將對全球化環境的依賴武器化，確保不對稱的依賴和它的脅迫力。雷耶爾表示，中共通過利用中國的市場生產力和資本的結合來到展開產業影響力運動，這種努力威脅到國際政治體系的完整性。他還攻擊了基於全球市場的交易系統的基礎。他說，中國的工業影響力運動在美國根深蒂固，例如2018年中國商務部部長公開呼籲美國企業遊說美國政府不要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他列舉了福特汽車公司宣布和中國國有企業寧德時代合作，在密歇根州籌建價值35億美元的電動汽車電池工廠。福特依賴寧德時代的投入，福特正在和寧德時代一起投資這個設施，因此福特利用他擁有的所有政治影響力來確保對依賴中國設施是否可以通過這種方式受益的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這個符合福特的利益。雷耶爾表示，美國除了利用政府採購法規來到防止供應商在生產方面與北京共享信息和過度依賴中國，同時要與盟友和夥伴合作，也都需要主動出擊。美國應該取消中國的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地位，這個將會向北京和國際體系的其他國家發出信號，表明他們真正願意讓中國為他顛覆國際體系的行為負責。現為國立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副教授的沈伯陽就中共對台灣散播虛假信息施加影響力作證。沈伯陽說，中共對台灣施加影響力的主要對象是台灣年輕一代和草根階層，這個就是為何他們聯繫了眾多師生和校友，草根階層包括台灣的農會、村長、立法助理等。沈伯陽表示，雖然中共在聯絡台灣的商人和當地精英方面取得一些成功，但他們在幫派和宗教團體方面卻沒有那麼成功。他表示，干擾台灣的民主進程是中國的主要目的，中國的網軍包括解放軍和武警甚至是共青團，他們有能力在選舉季節在網上傳播大量虛假信息，儘管民間社會團體和傳媒一直專注於分析和揭露，但中國一直在向搖擺選民散播虛假信息。因此，沈伯陽說，台灣選舉的結果可能取決於國民黨和民進黨之間的內部辯論，同時都取決於中共網上和網下的虛假信息宣傳活動是否成功。沈伯陽在作證時還指出，中共對台灣的虛假信息在被面書和谷歌發現並採取刪除措施之後，逐漸將戰場從 YouTube 轉移到 TikTok 上。沈伯陽說，根據在台灣對 TikTok 的分析研究，它不單止是算法或者內容的問題，而是要確保對年輕一代真正施加影響的問題。沈伯陽是台灣民主實驗室理事長，他說，根據去年以來在台灣的一些研究，中國採取的新的做法來確保反美擁共信息的傳播，這個就是向在網上傳播中國影響的人提供捐贈或者支付資金，尤其是在 TikTok 上。這樣做看上去他們是很自然地傳播這些虛假信息，因為當他們傳遞這種信息時，他們會自動獲得一些捐款，令到他們感到有利可圖，感到這個是一個巨大的市場，我應該去講一些反美或者親華的說話，而且看起來是很自然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